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是第36课，主题是大卫打败亚门人亚兰人，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0章。我们昨天讲到大卫统一了犹大和以色列各支派，又攻取了耶路撒冷，建立了首都，也建造了宫殿，而且把耶和华的约柜迎到耶路撒冷，他的王位就稳固起来，他征服了周围的仇敌，又在国内建立了完善的制度，大卫的统治就越发上轨道。大卫成就了这一切以后，就想起他先前与约拿丹的盟约。大卫曾经三次的与约拿丹结盟，头一次是大卫杀死哥利亚之后，约拿丹赏识大卫的勇敢和才华，与他结盟，成为结义兄弟。第二次是扫罗要杀大卫，约拿丹知道了，就通知大卫赶快逃跑。两个人分手的时候，约拿丹与大卫结盟，答应彼此以恩情相待。第三次，大卫逃避扫罗，躲在树林的里面，约拿丹到树林的里面找到了大卫，与大卫立约，答应保护大卫，愿意向大卫效忠，做大卫的宰相。这是约拿丹与大卫最后一次的见面。大卫与约拿丹之间的盟约是一生之久，世世代代的盟约。当时约拿丹心里面明白，耶和华已经立大卫做王代替扫罗，就与大卫结盟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大卫与约拿丹的盟约包含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用慈爱恩待约拿丹，第二部分是以恩惠对待约拿丹的子孙。在第一部分对待约拿丹的方面，撒母耳记下第2章记载，当大卫听见基列雅比人埋葬了扫罗和约拿丹的尸体，就很感激他们，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表达大卫的感激，并为他们祝福。后来撒母耳记下第21章又记载，大卫将扫罗和约拿丹的骸骨从基列雅比搬了出来，葬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面。可见大卫对约拿丹真是情至义尽。在第二部分对待约拿丹的子孙的方面，因着这20多年前的盟约，大卫就到处查访，想把约拿丹的后裔找出来，向他们施恩惠。大卫对约拿丹的一番善意和热情，到底有没有机会表达呢？原来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约拿丹被杀的时候，这个孩子才只有5岁。当时约拿丹被杀的消息传来，他的保姆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快， 孩子摔在地上，两条腿就都瘸了，成了残废的人。罗底巴人马吉冒了很大的危险，收容了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因为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孙子，是约拿丹的儿子，是王位的正当的承继人。照理说，不但大卫可能要寻索他，腓力士人也不会放过他，还有亚尼尔拥护伊斯波设为王，也会杀米非波设以免后患。万一其中一方找上门来，一定先把马吉的一家杀掉。所以马吉冒险收留了米非波设，可见马吉是个忠心耿耿、重义气、有骨气的人。大卫念着约拿丹对自己的恩情和两个人之间的盟约，施恩后代米非波设，一方面吩咐扫罗的仆人洗巴把扫罗的全部产业归还给米非波设，另外一方面大卫让米非波设经常与大卫一同吃饭，把米非波设当作贵宾看待，对待米非波设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可怜的米非波设终于得回了一点人性的尊严，尝到了一点人间的温情。米非波设就住进了耶路撒冷来，一生再没有离开。现在就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一节，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我们讲过，亚门人和摩押人都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挪得的后裔，在扫罗受膏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头一次领兵上阵就是与亚门人打仗。当时亚门王拿辖欺负基列雅比人，要挖去他们的右眼，基列雅比人就向以色列人求助。扫罗听见亚门人侮辱基列雅比人，就大大发怒，将一对牛切成一块一块的，叫人送去给以色列的各地，召集了33万的大军与亚门王打仗，把拿辖打败。从此亚门人就更憎恨扫罗和以色列人。第二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二节，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上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亚门王拿辖怎么样的恩待过大卫，圣经没有交代，我们只知道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曾经投靠过摩押王，甚至把父母安置在摩押，接受摩押王的保护。而摩押与亚门是亲戚，又是邻居，关系非常的亲密。很可能亚门王拿辖知道扫罗追杀大卫，而大卫是个大能的勇士，拿辖因为恨恶扫罗，所以对大卫特别好。大卫是个念恩情的人，昨天我们刚刚讲过，大卫为着约拿丹的恩情恩待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现在亚门王拿辖死了，大卫也纪念拿辖对他的恩情，听到拿辖死了，就打发使者去慰问拿辖的儿子哈嫩。第三节， 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三节，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请赴这城吗？历世历代以来，人的猜疑引起了许多纷争与仇恨，过去的恩怨也常常影响人的理智和判断力。大卫一番的善意完全被误会了。大卫从来没有恶待过亚门人，也没有占过亚门人的便宜。而且大卫和哈嫩的父亲拿辖还有过一段交情，亚门人的猜疑实在是没有任何的根据。可是年轻的哈嫩刚刚登位做王，可说是血气方刚，听了这一些煽动的话，就不顾道义与大卫翻脸。第四节，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哈嫩的行为实在是太过火了，人家好意来慰问，派来的是和平使者，又不是军兵，怎么可以不顾国际间的礼仪，这样的侮辱别国的使者呢？而且剃掉了人家一半的胡须，已经是莫大的耻辱，还割断人家下半截的衣服，露出人家的下体，更是野蛮。这分明是挑衅的行为，叫大卫不能不强势的回应，替使者们讨回公道。哈嫩这样嚣张，自以为了不起，到头来是自讨苦吃。第五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五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使者们受到的侮辱实在是令人难堪。诗篇第四十四篇描写了这一段的痛苦。诗篇四十四篇说，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视为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大卫很同情使者们的遭遇，因为他也曾经被扫罗逼得无处躲藏，甚至要在人的面前装疯子，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当使者们蒙羞回来的时候，大卫特别派人前去安抚他们。这件事后来引起了什么的结果呢？刚才我们讲到，亚门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后裔，在扫罗受膏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亚门人的王拿辖欺负基列亚比人，要挖去他们的右眼，基列亚比人就向以色列人求助。扫罗听见亚门人侮辱基列亚比人，就大大的发怒，召集了33万的大军与亚门王拿辖征战，把拿辖打败。从此亚门人更加的憎恨扫罗和以色列人。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曾经投靠摩押王，摩押与亚门是亲戚，又是邻居，关系十分的亲密。很可能亚门王拿辖知道扫罗追杀大卫，而大卫是个大能的勇士，拿辖因为恨恶扫罗，所以对大卫特别好。 大卫是个念恩情的人，亚门王拿辖死了，大卫纪念拿辖对他的恩情，就打发使者去慰问拿辖的儿子哈嫩。亚门人的首领猜疑大卫，认为大卫派使者来是要探听亚门人的实力，要消灭亚门人。年轻的哈嫩刚刚登位做王，可说是血气方刚，听了这些煽动的话，就不顾道义与大卫翻脸。哈嫩吩咐人凌辱大卫的使者，剃掉他们一半的胡须，再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露出他们的下体，这分明是挑衅的行为，叫大卫不能不强势的回应，替使者们讨回公道。哈嫩这样的嚣张，自以为了不起，到头来是自讨苦吃。大卫很同情使者们的遭遇，因为他也曾经被扫罗逼得无处躲藏，甚至要在人的面前装疯子，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当使者们蒙羞回来的时候，大卫特别派人前去安抚他们。这件事后来引起什么的结果呢？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六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和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二万，与马加王的人一千，陀伯人一万二千。亚门人到处招兵买马，集合了亚兰人和附近的马加人和陀伯人，共有三万多的军兵，要与大卫征战。亚兰王哈大底谢曾经被大卫征服，现在亚门人要与大卫打仗，哈大底谢乐意的借助亚门人向大卫报仇。第七第八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七第八节，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和的亚兰人、陀伯人并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亚门人就在自己的城门前摆阵，占尽了地利的优势，而且他们招来的亚兰人、马加人还有陀伯人却在城的对面，在郊野的地方摆阵，把以色列的军兵夹在中间，前后受敌，情势对以色列人相当的不利。第九第十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九第十节，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以色列的军兵被敌军前后加攻，十分的危急，元帅约押动用了他的军事本领，把自己的军兵分成两队，一队由自己带领，另外一队由他的兄弟亚比筛带领，分头迎敌。第十一十二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十一十二节，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旨而行。以色列人与亚门人、亚兰人打仗，凭着三种的力量， 第一，他们彼此同心，互相帮助，互相照应。第二，他们爱国爱民，愿意为人民献上自己。第三，他们依靠耶和华。十三、十四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十三、十四节。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亚门人和亚兰的军兵败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他们缺乏的正是以色列人所拥有的。第一，以色列的军兵互相帮助，互相照应。可是亚门人和亚兰人的军兵一边在城外，一边在城内，各打各的仗。第二，以色列的军兵为自己的人民征战，亚兰人的军兵为别人而打仗。所以亚兰人先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就跟着逃跑。第三，以色列人依靠耶和华他们的神，亚门人、亚兰人、马加人、陀伯人各有各的神，互不相干，不知道该依靠哪一个神。第十四节的下半，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当亚门人逃跑进入他们的城里，约押并没有继续的追赶，这场战争就此结束。大卫也没有再追究亚门人侮辱大卫的使者的事。许多年以后，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告诉我们，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追杀，慌忙逃命，没有藏身之处，狼狈不堪。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王拿辖的另外一个儿子朔比与收留米非波设的马吉一同来迎接大卫，还拿着被盖褥子让大卫有的睡，又拿大麦、小麦、红豆、蜂蜜、奶油、绵羊来让大卫有的吃。大卫在落难的时候，亚门人朔比这样的恩待大卫，大概是因为大卫先前没有追究亚门人侮辱以色列的使者。可见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是可以用爱心化解的。现在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第十五、十六节。十五、十六节，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又聚集。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兰，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亚门人打败了，大卫没有继续的追究亚门人的罪，亚门人心中感激。可是亚兰人打败了，却心中不服气，大概是因为上一次被大卫打败的仇还没有报，现在又再一次被打败，正是旧怨新仇，没有办法吞得下去。于是亚兰王哈大底谢再一次的调动大批的人马，要与大卫决胜负。十七、十八节，十七、十八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七百辆战车的人，四万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这是大卫第三次打败亚兰人，第一次 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大卫抓拿了亚兰人1700马兵，20000步兵。第二次，亚兰人又派了20000步兵来帮助亚门人，却被约押打败。这一次是第三次，大卫杀了亚兰人40000马兵，更杀了亚兰人的大将，是死伤最惨重的一次。19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19节，属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服他们。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从此大卫征服了亚兰人，亚兰人就降服在大卫的统治之下，一直到以利沙受告做先知，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亚兰才再强大起来。撒母耳记下第十章，我们就讲到这里，再会。